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我讲基督教伦理，我说基督教伦理是创造的伦理，那个重点是在讲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即便人堕落了，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和权柄仍然在每件事上掌管，所以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共同都需要遵守大家都知道的上帝的律法。也就是说，在讲创造伦理的时候，我比较多强调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好像有一些共通性。那这个共通性是我们基督徒都生活在其中，但是常常不知道的。什么叫生活在其中常常不知道呢？就我不晓得你的基督徒意识，或者基督教意识，或者耶稣意识，意识这两个现在两个字有点流行啊。不，我说那种想法，我不愿意那么学术。就你的基督徒意识有多强？起码我想你在教会里还算蛮强的哈。那星期天的时候也许还是很强，包括我们唱这么好的诗歌的时候，或者聚会的情绪比较高昂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意识比较强。当我们基督徒的意识比较强的时候，通常我们就比较不大，就我们和他们的分开就很多了。我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不信主的；我们是得救的，他们是没有得救的；我们是圣洁的，他们是罪恶的。就我们不敢骄傲了，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基督徒的意识越强，也就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越以此为荣，我们越变得越来越属灵，我们就比较不大意识到其实我们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有很多完全共像的地方。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被一样的太阳照射，我们也是一样需要食物来生活。事实上，我们肉体、思维、经验、理性都跟这个世界上人一样，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这是我在讲创造的伦理想要强调的这一点。那讲救赎的伦理呢，就是跟刚刚有点相反。刚刚讲的是我们活在这个创造的世界里面，可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是比较特别的哈，没有想到我们跟他们在上帝的律法中是一样的。那说救赎的伦理呢，就是我们是被拯救的，我们是一群可怜的烂人，但被上帝怜悯了，我们被更新了。这个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常常讲的，可是我们也不太懂我们在讲什么。刚刚是活在其中，我们不太懂，我们正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觉得我们比较清高一点，或者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也对了，但是我们不太懂那个意思。现在呢，我们常常讲这个因信称义啊，恩典啊，要完全仰赖主啊，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就是救赎的伦理的重点在讲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生活，我们是在福音底下，我们在圣灵底下，我们是一群被拯救的人。这我们常常讲啊，你跟人家传福音大概都会想到讲这个。你跟人家传福音，不管你把福音冲得怎么淡，你也会讲到说啊，耶稣爱你啊，我们是被爱的，蒙恩的。我们很会讲这些，或我们熟悉这些，都被轰炸了、洗脑的，就是都是这些哈。但这个就也造成我们有一点人格分裂，就是我们是被救赎的吗？我们真的是一群烂到极处的人，然后有上帝很大的恩典拯救了我们。就我们能够想多这方面，我们的意识又非常的弱。就我不知道了，你真觉得你真的烂透了，哎呀抬不起头来哈。虽然如果是卢宇炫是你的话，不知道跳海几次了哈。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意识又不是很强，就我们不觉得我们真的那么烂嘛。你说我很有自卑感，我有自卑感哈，各位，我真的常常觉得我不够好啊，怎么样啊？ 不过你觉得你不够好，甚至觉得烂到要自杀哈，你大概还是不会觉得你是在一个被拯救的状况中，就你没有想到你那么烂需要被上帝拯救，你也不大想到说上帝这么爱你，你这么烂的人上帝还这么爱你，就这方面我们的意识我觉得就变得很薄弱了。好，容我讲你们熟悉的例子的熟悉，但是我希望能深入一点了解。我很感谢主，上个礼拜在青年团契有这个有个布道会，可能你们已经晓得了，我是那一次在前几个礼拜听周恩传道在祷告会请我们祷告的时候，我非常被感动，那我也就又想这件事，然后我也跟我两个儿子在电话里跟他们联络了。那个周恩传道他们的布道会是用宴席方式进行的，然后宴席就吃，所谓宴席筵席就是跟圣经上那个筵席嘛，请进是先吃一饭，聚餐，然后再有好像是戏剧是吧，是戏剧要用戏剧来呈现。那就是那个是美国有一个纽约有个很有名的改革中的牧师啊，这个牧师呢他就写了讲了一篇很有名的道，叫 Prodigal God 好像是。那他们就根据这一篇周恩传道很被这篇讲道感动，然后就请会友就把那个讲道给那个有写作天才的会友，他们就把它编成剧了，然后又根据的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Prodigal 这个字哈，我们中文就翻浪子啊 ，Prodigal son 浪子。那 Prodigal 这个字本身不一定要是一个坏的意思，就是非常大手笔，非常挥霍，非常大方，花钱跟水一样。各位，花钱跟水并不一定就是不好，就你花钱跟水一样的我要这举例子都不太好举哈，那都觉得不太好。就反正我们反过来讲，就是不是小气的，很大方的愿意给人钱。我们总是还是有点顾忌。你对人的爱很丰富，你对人的慷慨很丰富，你有无限的智慧知识愿意给人，而且很大方的给人，不小气的。这个就是 prodigal。当那个浪子就变得不当了。那么任意的挥霍，按着他自己的心意去挥霍，那就非常的不当哈，而且会满足自己的私欲。但是这个牧师他是写 Prodigal God， 就是一个非常极其大方，不几乎可以这样讲，不考虑任何代价的这样一个上帝。那当然就讲浪子的父亲了。浪子的父亲就是当浪子悔改回来的时候，就把牛羊都宰杀了请他吃。那就在这里有一点点 twist， 就那个比喻里没有，但是整个圣经里是这很合圣经的，而且这是更重要的，就是那个父亲的确是一个很浪费或很大手的一个父亲。他不是杀了牛羊，他是把他儿子杀了，就是杀他儿子，就是耶稣嘛。那么这个父亲也有一个真正好的大儿子，这好的大儿子就是被上帝杀掉，然后让那个小儿子能够回来的。各位，这时候你们已经有点困惑了哈。我希望能够让你们困惑，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哈。那在剧里面呢？当然没有把大儿子杀掉，剧里面就是大儿子是非常乖，跟父亲一起打拼，然后把那个公司建立的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弟弟是被绑票还是什么我忘记，反正就是需要大笔钱来赎，就是那个赎呢要钱不够，要到卖公司的程度。那我们就可以再夸张一点，什么都要卖掉，大儿子就拒绝了。但是爸说公司卖掉，所以 当公司卖掉了把小儿子赎回来的时候，然后请吃宴席的时候，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大儿子就拒绝进去了，就发脾气了。听说这个引起很多讨论，我后来跟周恩传道有谈，我说哎呀太好了，我向来觉得布道会跟培灵会应该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对于基本的信息，我们始终到最深入的时候，基本的信息应该没有任何的不一样。然后回到这基本信息，其实我也要，就是我绕这么一圈，就是要讲到我说的这个救赎的伦理。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你说我一定懂了，我们都是罪人啊，是啊 ，OK。第一个，你已经不太懂你多烂了；第二个，你也不太懂耶稣付了多大的代价。你说这我都懂，好吗？你都懂，你也知道耶稣付很大的代价，你也被救赎回来了。然后你在教会里，你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那就是一个过去的事情。你小学已经毕业，你现在正在研究所，所以不再去想小学的事情了。小学你曾经很烂，捣蛋在班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老师原谅你了啊，很好，让你后来继续能够升学啊，感谢上帝。不过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现在也不捣蛋了，我是一个非常规矩的研究生。我跟我的教授都非常的好，我很好。那么啊，这个我就不知道用什么最好的例子了。那么你们系里面或你们这个研究的小组里面有个最烂的，然后教授要把你的研究成果跟他一起挂名，跟着最烂的，你当然不愿意嘛。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马上再回来。我把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就是当大儿子在家里辛苦了那么久，他说的一定是真的，他说的一定是有事实根据，因为他跟他爸爸吵啊，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一定是真的。然后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这一定也是真的。两个人平等待遇，两个人一起都不应该了，何况是你从来没有给过一只牛，他来了你为啥宰了肥牛肚、各位救赎的人你哪一个懂？我们哪一个生活在世界上不希望公平？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那个浪荡子相提并论？甚至为什么上帝还可以给，或者是给别人更好的待遇？你服气吗？那我们还要讲什么公平？我们还要讲什么考试？我们还要讲什么正义、平等？正义就是每个人得到他当得到的，做坏就应该得坏的，做好就应该得好的。为什么做坏的得肥牛犊，做好的就是汗水和泪水？然后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另外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大家比较不熟，但是我觉得里面的意思一样，一个是不愿意进宴席，一个是从葡萄园被赶出去，一个是不愿意进来，一个是被赶出去。没有进来吃宴席的和被赶出葡萄园的都是好人。那个大儿子是好人，他没有进去，他没有吃到肥牛肚。从葡萄园被赶出去的是好人，工作了十二倍。那二十章一到十六节的那个比喻是一个就不太熟悉，不过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有人从早上六点钟开始在葡萄园工作，有人是到下午五点钟才进去。这里写的是四批，不过你可以想成十几批都可以，应该是四批啊。 清早，然后九点钟，中午，然后三点，五点，反正大概就是四批或五批哈。就后来发钱的时候，每个人拿的一样多，跟那个大儿子一样，那个坐的最久的就埋怨了。好，我刚刚讲大儿子，现在讲这个坐了十二个钟头的，看到别人拿着钱坐了一个钟头的，跟他一样多，他就埋怨了。我讲过这个道，不过讲一万遍你听一万遍，就算我自己讲一万遍，不是我听了一万遍，我是那坐十二个钟头的，我想我也很火。我问我两个儿子，他们是从小都听过我讲这些的哈。我说，我们就讲这先不讲浪子的比喻，我们先讲这几个工人的比喻吧。我说有没有不公平？哦，不愧是牧师的儿子，没有，你们大还答不出来了，没有，因为他们知道嘛，为什么没有不公平？因为讲好了。那个早上六点钟去的，其实圣经没有讲六点嘛，就是清早了。六点钟去的，讲好了一天一钱银子，讲好了，所以那个家主可以很清楚的跟他说：“我没有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有没有克扣粮饷？我有没有亏你的工钱？”没有，那有什么不公平？没有不公平。哎，妙的就在这里了。妙的是后来这六点钟了，后来九点钟进去的，后来十二点钟进去的，后来三点钟进去的，后来五点钟进去的，应该是五批。圣经上都讲说后来进去的。都只有说当给你的我会给你了，没有讲一钱。那所以我那两个儿子他们知道老爸都会陷害他们的，所以问问题都不能随便照常识答，要照圣经答，讲好了嘛，所以没有不公平。两个儿子没有不公平，他们发脾气抱怨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因为讲好了。我说可是你会不高兴吧？哎，会，你看还是很诚实，没有因为信主太久就不诚实了。为什么不高兴？他们讲不出来。反正 it's unfair。 我说讲好了啊， OK， 所以我也不能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但是不高兴啊。下面就是更妙了，我觉得更妙。我就问我两个儿子，先问小儿子哈，小儿子在读大三，这都是 Skype 里讲话。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哈？那个家主做的会叫你高兴一点，也守规矩，会叫你高兴一点。小儿子马上回答，想都不必想，那些人得少一点，我就会高兴一点。这很公平哎。大儿子呢，因为在华尔街工作，所以比较贪婪一点。我说什么会叫你高兴一点？他说他发给我的多一点。其实都一样嘛，就是不要一样的待遇嘛，有人要多一点，有人要少一点，按劳分配嘛。对，这恐怕很合理。这是我刚刚讲的救赎的伦理、因信称义的伦理、恩典的伦理，其实是我们挂在口上，我们没有好好去想的，因为我们想不通。我碰到太多了，大学问家、思想家、哲学家，信主的、不信主的、被盗的，都有这个问题。因信称义就是叫人懒惰的，恩典就是叫人懒惰的，基督教就是叫人不上进的，因为到最后得的都一样，干嘛早一点进去工作？事实上，我们如果再讲更重一点的， 就是当父亲，我们现在回到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跟这个比喻，两个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下面一个比喻，就是不义的管家，我觉得都非常的有关系。你做什么都是不义的，不过你要义哈。不过我们先不去讲那个十六章更复杂的不义的管家比喻了，我们就讲，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那父亲还有一句话没有讲，他是对他大儿子很客气了，就是父亲劝他，然后当大儿子发脾气的时候，他还是说啊，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没有看原文，理当欢喜快乐，就是因为讲理我就不快乐。情当欢喜快乐，那是你老爸的情，我理是没，我想不出这个理。你如果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二节，就是已经结束的那个比喻，再跟马太福音二十章接起来，你可以接一句话，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如果大儿子说这不合道理的时候，爸爸就可以讲一句话，这句话太重了，但恐怕这句话我要提醒各位一下，爸爸可以讲，儿子你给我走，马太福音二十章说，朋友拿你的走，进了葡萄园最后被赶出去了，我给你跟给他一样，我愿意。各位，你们会很生气哈，我愿意，为什么？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又是你不高兴听的，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他不是说他要整谁就整谁哦，你会这样想哈，他要虐待谁就虐待谁，每次都是我被虐待，对不对？你们在尤其是姐妹们会哭湿枕头的那种哈，我不晓得了，对不起，这太歧视女性了哈。他要虐待我就虐待我，他要偏心对别人就偏心对别人，他倒不是这样讲。他说我们所有生气的理由只有一个，其实恐怕还不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我对人好一点你就不高兴，我小儿子说的，他们少得一点我就会高兴，对不对？他不要你对别人好吗？那我们的答案在哪里？我们怎么解释上帝的公义？我们怎么解释说基督教不是叫人懒惰的？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怎么解释我们需要救赎？那大儿子恐怕不觉得他需要救赎。需要救赎，我刚讲过，小学的时候我作恶多端啊，那老师帮助我，现在已经做这么久的好的学生了，我不太需要救赎，事实上我已经超过我教授的程度，只是在制度之下我只能听他的。我写这篇论文，写这个博士论文他根本看不懂了。我相信有一些优秀的学生是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也不知道各位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实在觉得我们需要常常的不断的被圣灵来感动。我们不断的需要回到原点。不是说我们要记得我们以前那些丑恶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圣经都叫我们忘记，但我们总需要记得，需要仰望这位上帝，他的东西他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他做好人你不要眼红，因为他做好人你红眼的话，你早就被踢出葡萄园了，他一开始就不会叫你进来。我昨天也就有个经验，我昨天在前天在祷告会的时候，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有听过请原谅。 我前天到交大通识课程上课，那么我讲是讲 Lord of Rings， 那结果那个最后有问答时间，当然就因为我讲 Lord of Rings， 我没有办法不讲我们的信仰，我没有办法不讲人的邪恶，我没有办法不讲人的野心，我没有办法不讲人的罪恶，我没有办法不讲到这里面有讲到救赎，我没有办法不讲到这里面讲到谦卑和十字架。那因为在教会里太久，就是像我刚刚讲，我们讲这些讲太多了，我讲这些也听这些太多，就浸在里面，但是我的本相那个我那个堕落的本性就常常被我自己欺骗的不知道。就有个有堕落本性的没有信主的人就站起来了，对不起，我不是骂他。他说你们基督教把人看的什么叫做邪恶，你们把基督教看的把人看的这么邪恶吗，这么不好吗？我当花了一番功夫在讲了，讲到最后他因为我的态度非常的卑下啊，对不起，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我实在是不会表达了，等等，讲很多，你们也有很多优点，但这是上帝的恩典。他最后说，哎，还是听不懂就走了，啊，就是。另外有一个人就一直后来到跟我一起，就跟我们几个老师啊学生一起吃饭，他就说，哎，很有道理。他说你讲的非常有道理，他基督教讲非常有道理。那么他是中国大陆来的，嫁到台湾来的，他不是基督徒。另外那个很生气的也不是基督徒，他也不是基督徒。他真有道理，他说人真是罪恶，人真是邪恶，人真是需要上帝，他只是还不知道哪个是上帝。所以我要在这里讲，所以我也看到同样一个恩典，同样一个葡萄园，同样一个宴席，同样一个父亲，有人听救恩听得非常有道理，下个礼拜你们会看到同样这种情形，有人听，哎，对哦，我是罪恶，我是坏，我是虚假，然后再听上帝有这样的爱，哦，这太有道理了，我太需要信，怎么现在才有人跟我讲？有人是这样，可能一百个人一个是这样，有人始终不是这样，有人听一万次越听越没道理，有人因着种种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信了也受洗了，但是心里对上帝还是很不服气，那个不服气和对上帝的愤怒在不同方式表达出来，最清楚一个表达的方式，最明显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表示就是当他父亲做好人他就红眼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表现出你对上帝的不满意啊，对不起，我讲了这么多救赎的伦理，其实我没有讲到伦理，或者说没有讲到那个规范，我主要讲的是什么？那个态度。你知道你是个被救赎的人，你知道你一无所有啊，各位，为了防止你以后跟你的儿女哈，这跟现好还很遥远哈，或者跟你的父母。或跟其他的人说明这件事情，他很火大，你要怎么解释？当然这都有标准答案。我跟我的大儿子说，你现在在华尔街工作，我说你觉得在街上晃的人，领救济金的，从来没做事，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起码有这个救济金给他吃的，他比你幸福吗？你不觉得你从清早就开始有工作，你比他幸福吗？各位，不要觉得你的赏赐，当然这个比喻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但你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赏赐 就到死了以后天堂上的报答，那个是有的，但那个赏赐也起始于你现在就在这个葡萄园里的工作，也就是你现在葡萄园，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服事主里面，哎呀，各位，日晒雨淋，还有冷言冷语，还有各种的打击，包括不敢说是上帝，可是上帝安排在你头上的那些管理者，或者是你底下的那些服从者，不服从，奇怪，怎么总是这种情形啊？你底下人就这么烂，你上面人这么烂，就是你一直始终是最好的哈。你做被管理的时候你也是这么棒，你管理人的时候也这么棒，就是你上面你下面都不好哈。我们常常就这样想，我希望你现在就是，当小儿子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你更不要有什么想法，哇，他真是幸福啊，我也花天酒地吧，然后到时候一悔改了之，还有牛吃，然后吃牛肉的时候看到哥哥在那里生气，脸红脖子粗，我就更高兴。你有这种想法，你根本回不来的。好，其实我就可以下课了哈，不是下课了，我就可以是停止了。救赎的伦理，基督徒的生活，不管是创造伦理、救赎伦理，还有我们以后要讲的，都是在讲到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伦理。所以我很怕讲伦理，就是伦理自然而然就变成以人为中心的，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是要做的，我们怎么做这个做那个，但我们要怎么做，如果不认清楚这位神呢，甚至你不要想到说你的辛苦你的劳累这也都有，但这些辛苦劳累你要看得对的话，我觉得就只能用那句最霸道的话讲，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这是上帝的话，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对上帝绝对的信靠和顺服，而且他不是霸道的，那个信靠和顺服必须相信他的慈爱和怜悯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来，这让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呢？下面大概再用七八分钟的时间讲吧，我每次都超过太多时间，对不起啊，你们不是工作十二个钟头哈，你们工作还超时了哈，然后我说你们走吧哈，没有我就走了，你们还要讨论。那当我们有一个创造的伦理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创造，然后知道在这个创造虽然仍然堕落，也在上帝的咒诅中有极大痛苦的时候，可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仍然在其中，他的权柄仍然在每个地方，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怎么生活，那时候我比较强调创造的伦理。救赎伦理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得罪上帝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但是这就比那个创造伦理有一点我更要强调，就是我们是截然不同的，相同也相同啊，因为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甚至有一样的上帝，只是他们不承认而已。那些救赎的伦理就是被救赎的人有一个很强烈跟没有被救赎人不一样的，那我们讲一下被救赎人，你从什么地方被救赎出来，被救和被赎，我就不去分那个救和赎了哈。通常讲救或者救恩是 salvation， 赎是 redemption， 赎比较有讲到金钱或者是花力量把你救出来的意思，其实基本的意思是一样，就是你是没有办法的，你毫无办法可想，有人花了代价让你不花代价的被从那个不好的地状况到一个非常好的状况，那是什么样的，我们从不好的到好的，那会有原来的不好在哪里，我们从哪里被救赎出来，就你今天跟不信主人传福音，下礼拜你们就是福音聚会了，你跟他讲他要被拯救，他不觉得他要被拯救，他也没有欠债，他不需要从债主那里被拯救，他也没有得癌症，他不需要从疾病中被拯救，他也不在水深火热的我们大陆可怜同胞那里，我们现在还需要他们陆资来救我们了， 你什么叫做你要被救？什么叫你要被赎？就这些都是我常常讲的，我们常常用这些字眼，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好，那又讲一些你们容易马上就容易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被救呢？我们从罪恶中被救出来。圣经中常常用这种方式，如果我们是被救赎出来的，常常讲我们原来是一个悲惨的没有办法摆脱的，也就是我们像一个奴隶一样，那个罪恶控制我们，鞭打我们，虐待我们，命令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可能各位多少都晓得，我今天也不要去多讲。虽然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或任何一个时代，大家都不太喜欢谈人有多大的罪恶。我们还从什么东西被救赎、被救出来？罪嘛。另外一个呢，可以分两个，一个是啊，罪跟死你也可以连在一起啊。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从世界和我们老我中间出来。这四个东西或这两个东西，罪和死你可以连在一起。我们从罪和死亡中被救出来，我们从老我和世界中被救出来。这个在旧约里面所描述的，常常就是出埃及进迦南。你原来在法老的手中，你好痛苦，命苦，出埃及记这样讲。因此你被救赎，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又有一个描述的方式，就是你原来是做奴隶的，现在你是得自由的。那是我下一次的要讲的，是自由的伦理。那从罪恶从世界里被救赎出来，这个比较多我能够想到的呢，就是罗马书。我跟各位稍微讲几处啊，一个是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这奴仆其实就翻奴隶，翻奴仆也很对，就是你非顺服他不可，如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然后下面哈继续讲，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得了拯救，得了解放啊，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被解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法、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就是不洁不法就是罪，你献给罪做奴仆。这些其实我们多少都能体会了，我想这个就不是那么难体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随时的经验，我们的自卑、我们的虚伪、我们的罪恶感其实都有，再不要脸的人、再厚颜无耻人都有很强烈的罪恶、羞耻、内疚，我们都会有。这个要脱离当然也很困难，好像很容易，容易就是我们听到很多人说，哎呀你不要去想那些，对于罪恶哈、啊，对付的办法，罪恶邪恶对付的办法，第一个对付办法就否认它，什么罪恶，什么嫉妒骄傲，或者我们今天说的在西方吧，在欧洲通奸，那不是罪恶，干嘛把这个当成罪恶，人受教都不是罪恶，各位真的现在你也知道嘛，你们应该比我知道更多，这有什么罪恶。对付罪恶的一个办法，最流行的办法就是否认罪恶，对付罪恶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冲淡一点， dilute、没有那么严重，这是人之常情，其实人之常情到最后就是也是否认。对付罪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去看他，就忽略他啊，这也是我常常有的。 对付罪恶的办法就是忽略它，
没有嘛，
或者说不看它。我常常用这个办法，比如说有个恶邻居了，不守规矩了，我的办法就是，哎，主啊，你让他赶快搬家吧，啊，我不去对付他，我不去处理他，就希望他自己跑掉。这我这种懦弱的人最常有这种情形，就是好像不要去看到他，或希望他自动消失，或者希望他改邪归正，或者什么，反正我不要跟他有什么正面的冲突。各位，那是没有办法的。你对罪恶，一方面是上帝的救赎，一方面在上帝的救赎里，你必须是一个战士对抗。但是这是被救赎的人靠着圣灵给我们能力，才能有一个真实的胜利。我没有说不信上帝人不能克己复礼，我没有说不信上帝人不能有修养，我没有说不信上帝人不能有非常好的自律和道德。非常可能他们比我们更自律，很多人，很多非基督徒，我不是说这些，我说从真是从心里得到那种赦罪的平安和胜过罪恶而不骄傲的那种力量，那是重生得救人才能有的。啊，这个其实讲的都是这些术语，我等一下又要过时间了，等一下还会，你们又要过做13个钟头的努力了，对不起哈，晚上而且连一分钱银子都没有哈，我不会发钱给你们的。另外一个，我刚刚说罪和死啊，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呢，比较讲到是老我，他用的是肉体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然后一直到第十二节，我们并不是卡奴，我们并不是肉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里肉体又变成一个主人了，他天天拿鞭子打你，叫你吸毒就吸毒，叫你赌博就赌博，叫你肆无忌惮的如何对别人就如何对别人，叫你如何像个龟孙子一样，像我常常一样，就像龟孙子一样。各位，那个放纵肉体不一定就是很凶，很懦弱也是放纵肉体，不敢对付自己的软弱。这两个哈，都是在没有被救赎的状况。但有一个最重要的，我可能也只能讲的最简单的，不敢说最重要的，你们不会想到的，我们是什么的奴隶？我们是律法的奴隶。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这方面讲的比罗马书还要更强调一点。加拉太书讲到罪的部分不太多，加拉太书一直讲到律法。那么甚至我们原来好像是在律法之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谁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第四节，四章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或者你就把它翻成救赎出来。这可以跟浪子的比喻，改编的浪子比喻连在一起了。父亲大方到一个地步，不是杀牛，是杀了他的儿子。就是大手到这个地步，不惜一切代价把那小儿子赎回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律法以下的人，我们原来在律法以下，在第四章二十一节又讲到说，你在做在律法以下的就都是 奴仆。第五章第一节，你得自由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甚至第五章的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就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难接受的一点，我或好人最难接受的。我们不要律法吗？这里面产生到很多解经的问题。保罗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讲，我们没有废掉律法。耶稣更是讲，律法一点一滴话都不能废掉。我们怎么把这些解释放在一起？对不起，我不能讲那么多，我们也不能讲那么复杂。我今天讲的可能你们已经够觉得工作了十二个钟头够累了哈，想这些想不通哈，包括葡萄园那个比喻，其实要讲简单的非常简单。人的罪恶，当然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本身的罪恶不好，本身有罪，这个罪会让我们甚至用误用每个东西，也会误用福音，误用福音来犯罪，也会误用律法，误用律法来犯罪，误用律法来自义。我只能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回想那个浪子的比喻，我们再回想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我们再回想我们人之常情。如果今天你在人间看到的任何一个现象，如果是大家都平等待遇，没有考试，没有推甄，没有法，最后大家都得到一样美好的待遇，那个葡萄园他还做了一个钟头，最后那个浪子是连一秒钟都没有做过，而浪子得到的比他哥哥要多得多了，哥哥除了流汗以外没有吃过一块牛肉。你的愤怒都是出自这里，你以律法为本，你以肉体为本，我的肉体遵循了律法，所以你要给我。如果我们像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就是我们这样求圣灵帮助我们，如同靠着圣灵入门，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小学的时候败坏，有一个恩师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即使到今天是研究生了，是最优秀的研究生了，我们还是败坏，有一个恩师帮助我们。我不是说现实的世界，我说上帝，你从小到大没有堕落过，你都是向来第一名模范生， fine， 我恭喜你。你从小就是调皮捣蛋的，从小就是惹麻烦的，你自己也讨厌自己，我不能说 fine， 但我说 it is even better， 因为你是最晚进去的，你是都快要收工进去的，那个人啊，进来坐吧，进来坐，不是坐来喝茶啊，进来工作吧哈，进来坐吧。可你是浪荡了一辈子，那个你回来了，父亲接待你，接纳你。不管是你是哪一种，你是那最烂的那一种，你比较容易知道你的不配，你比较容易看到父亲和家族对你的恩惠。你是一早上进去的，你是在家里天天工作的，你比较不容易看到，这是好大的恩典啊。上帝给我一颗心，我的东西我不可以随意给人吗？他给那个大儿子，他给那个做了十二个钟头，从清早就规规矩矩的心。你如果在这里没有在基督里，没有在圣灵里，你在肉体和律法，你说这是我的高贵，我的洁身自好，那你走吧，你就要出葡萄园，那就是法利赛人了。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扶持我们。我们要开布道会，我们有福音聚会，我们跟人传福音，我们用四律，我们跟人讲信耶稣。主，我们讲好多次了，我们也带查经，孩子也不知道教过多少次这样的道理。主，但是我们里面，我们虽然被救赎了，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虽然不在守规矩，按着肉体守规矩来称义的情形下，但我们常常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总觉得我们做得好，我们肉体告诉我们，我们是做得好或做得坏，因此我们会自卑或者骄傲。求圣灵光照我们，你不光照我们，我们想不到你的恩典；你不光照我们，我们不认识你的权柄；你不光照我们，我们想到只有劳累流汗，因为那也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你的恩惠慈爱和旨意当中，那信靠你的人任何一个状况都是蒙恩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